福康安听了和珅的话，不由哈哈大笑。和珅收敛了笑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福康安，这李世尧和纪云究竟得罪谁了呢？是谁在背后整着他们？皇上对此是怎么看的呢？福康安不经意地说，这大概是另有其人吧。嗨，如今的事啊，还不就是那样，要做事岂能不得罪人呢？远的不说，就比如你和珅吧，杀了国太于义简，恐怕未必人人拍手称快吧。要说呢，纪云和李世尧在位日久，受一点挫磨也不一定是坏事。和珅沉吟着，含笑默默地咀嚼着福康安这话中的含义。不用想，前一句说的肯定是于敏中了，自己杀了于义简，从根上说是等于得罪了于敏中，今生今世不用指望和于敏中同舟共济了。后一句话也不像福康安的口气，既然是挫磨，这就留有很大的余地在里面了，这绝不是福康安信口随便说说的，这都是非常要紧的话。和珅不动声色地记在心里，准备回去慢慢消化，嘴上却说，嗨，傅老公爷这一去，军机处人事盘根错节，枝缠藤绕的，怕是更难处了。哎，我是后进小辈，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有一份心，尽一份力罢了。三爷，您要是进军机处，那该多好啊！要我说，于公于私，您都该进军机处。于公，您是文武全才啊，是栋梁，那就该大用。于私，你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嘛。不，我是绝对不能进去的。福康安十分肯定地摆摆手，又说，自古以来宰相没有承袭这一说，真要那样，于国于我都没什么好处。福康安重复着乾隆的告诫，大清哪里有事儿，我就到哪里去，我就是大侍卫大扑火队，懂吗？见和珅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福康安淡淡一笑说，啊，好了好了，时辰不早了，我要回府，你也该回驿站了，好好歇息歇息，明儿一早还要见皇上呢。说完出门翻身上马，绝尘而去。第二天一大早，乾隆就在养心殿召见了和珅。国太于义简的案子处置完了，贪官被诛杀，朝野震动，福康安平抑剿匪，大获全胜，十五阿哥在山东政绩甚佳，平邑县的善后事宜也料理得十分妥当，各地弘扬教天理教，虽然正月十五也都小小不然的折腾了一下子，但如今也都平息得无影无踪。照和珅的想法，乾隆几件糟心的事儿都摆平了，应该是精神健忘神采奕奕的模样。可是今天乾隆却不是这样，看上去精神好像有些憔悴，眼袋松弛，眼圈发暗。已经是三月中旬了，外面风和日丽，春风拂面，可是乾隆却还穿着小羊羔皮袍子，盘膝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听和珅奏报。和珅是坐在下面的凳子上，手里捧着奏事本子，款款而言。当他想引起乾隆重视的地方啊，就略微停顿一下，加重语气再重复一遍，还时不时的偷偷窥探一下乾隆的脸色，然后再接着说，足足奏说了多半个时辰才算说完。他恭恭敬敬的把奏事本子捧给王莲，就像小学生给老师交作业似的。皇上，这是奴才在济南做的札记，在外边整天忙得没头风似的，皇上布置的书也没读完， 只好就用这个敷衍皇上了。奴才很是不安，请皇上御览。乾隆接过来，只是随便看了几眼，就放在案子上了，笑着说：“哈哈哈，你很有心嘛，字也有进步。哎，我们满人呐，就是这一宗让人头疼，吃祖宗饭自己不长进，想起来恨得牙根直，可是又没办法。吟诗弄月，寻花问柳，都是好样的。一说到经济之道，治国之本，就一窍不通。哎，真是无药可救了。”和珅急忙陪着笑说：“嗨，皇上说的是，不说别人，就说何林吧，老是异想天开，眼睛盯着山东布政使的差事，奴才就没给他什么好听话。布政使是什么官呢？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得管着提调官员，凭他那两下子能胜任吗？今儿皇上说到这儿，也触动了奴才的心思。奴才这次在德州大兴土木，在济南又是如此办理。有人说奴才是严厉之臣，还引了四叔的话，说古之所谓民贼，今之所谓和珅也。”乾隆听了微微一笑说：“嗨，嘴长在人家头上，要说什么由他们，你不要理会就是了。以后再有人说，你不会说今之所谓和珅，即今之所谓良臣也。”虽然这是乾隆顺口调侃的话，算不得正规考语，但是有这句话，和珅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刘墉、福康安在乾隆这儿说了他什么，还怕钱锋在他杀国太于义简的事上做文章。现在听乾隆的话音，这些人似乎都不屑于在背后垫人家的黑砖，反正从眼前来看呢，乾隆恩宠自己的心没变，而且这些话传出去就是包玉，能给自己遮挡多少风雨是非呀。那么要巩固这种恩宠，就得时时处处小心。想到这儿，他沉吟着说：“良臣二字奴才不敢当，有幸跟着主子这样英绝千古的帝王，耳濡目染，熏陶之下，或许会有所造就。奴才粗算了一下，仅济南德州两地的建市敛银，加上公银补镇，就省下国库70万两银子呢。虽说数目不算太大，但是对于一省来说，也实在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了。不过这毕竟是权宜之计，有些大臣对奴才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认为奴才这是轻农重商，有失国体本分。有些大臣呢，不以奴才为然，仔细想想，重农轻商才是礼之经，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利益，那还是对的。奴才忧谗畏讥，也还是立德立品不能自信的缘故，又怕各省都来效仿，所以求皇上下旨，明白奴才的苦心，说明山东政务不足为训，这样奴才就安心了。乾隆笑着说：“你算得上是心细如发了，说明白就是了，特意下旨反而要招误意。不是也有人说修圆明园是劳民伤财吗？你不必把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劳民伤财完全是糊涂话，且不说国家兴作的本意是彰明政治，就事情来说，有些个穷困潦倒的工匠手无分文，只有劳民才能挣钱养家糊口啊。再说了，如今国库充盈，这个串制钱的绳子那都烂掉了，借修圆明园散财于民，这是天大的仁政啊。伤财其实伤的是库中无益的余银，这明摆着是两全其美的事嘛。说二话的人呐，都是没想清楚这个道理。”乾隆原本是想见见和珅就让他退下的， 然后再说别的政务。谁知和珅能说会道，前边的奏报已经听进去了，后面的劳民伤财之说更是鞭辟入里，有独到见解，而且都不离以人治国的孔孟之道，这就不是精明练达四个字能包含得了的了。他满意的点点头，用十分赏识的目光看了看和珅，不由突然心中一动，他觉得和珅不但面善而且面熟，心中暗想，男子女相倾向之貌，天授的宰相材料来辅佐朝政的。因为见他脖子下边有一道肉红色的红线，好奇地问，和珅啊，你脖子下面有一条痕迹，是官带勒的吗？和珅不妨他突然问这个，打了个愣着，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下边，笑着说，回皇上，这个是胎记，他们也都以为奴才是帽子带子系得太紧了勒的呢。纪云曾经和奴才说笑，说奴才前世啊，准是个上吊自尽的女人。奴才说是个老农，带着斗笠死在田边脱生出来的。乾隆笑着说，将军戴盔也有这样的痕迹的。他盯着和珅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面熟，真的是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但是一时半刻又对不上号，只好又把话题扯到朝政上。傅恒英年早逝，像他那样的文武全才自我大清开国以来是不多见的，你和钱锋如今也跟上来了，一是要努力，二是要留心自己的身体，要预备着给朕的后代出力。钱锋呢，不能在京多停留，已经有旨让他去云南当总督，两年之后再调回军机处，一则叫他好好历练历练，二则升官太快也会遭人妒忌。和珅急忙接过话茬说，是皇上说的是，奴才也想过从崇文门关税上调军机张京，又进军机大臣，升得太快了，不管是到哪个省去做巡抚，等有了政绩再上来似乎更好一些。再说军机处有阿贵、纪云、于敏中、刘墉，还有李世尧，那都是顶尖的人才，人手尽够用的了，奴才还年轻，少不经事，真该好好历练历练的。乾隆可能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了，挪身下炕，一边跺着步子一边说，是啊，朕原本是想让你留在山东兼巡抚的，或者是设个总督衙门安你这尊神，但是军机处眼下没有精于理财的，国库虽然充盈，内廷之用却还是捉襟见肘，易碎银子这一项，要是没有个可靠清正廉明的人管着，那就会出大事，放纵了了不得，收紧了这么大的工业，这么多的贵人，连老佛爷都要受屈，也不成个体统。你来管着户部、工部、内务府，可以几头照应着些。于敏中是吏部，刘墉是刑部，再有阿贵长总，诸事就妥帖了，朕也就放心了。正说着，王莲进来禀告，万岁爷，阿贵、纪云和于敏中递牌子请见，在垂花门外候着呢。乾隆犹豫了一下才说，那好，和珅贵安吧，你刚回来，歇息几天再上职。是，奴才遵旨。看着和珅退出去了，乾隆问王莲，怎么，纪云也进来了？
是。
那就叫他们进来吧。乾隆说完转身坐到炕上，隔着玻璃窗见和珅与阿贵他们三个人在玻璃罩壁前依让招呼，乾隆默默不语地端起茶杯等着他们进来。一会儿随着脚步声， 阿贵打头，于敏中、纪元紧随其后进来了，行礼叩见。乾隆见纪云的脸色憔悴，眼窝深陷，背也有点佝偻了。乾隆的脸上掠过一丝悲悯之情，淡淡的说：“都起来，坐吧。三位大臣是来回奏接见马格尔尼的事情的。阿贵主奏，纪云时而插话，于敏中因为没参与，所以在一旁正襟危坐，静静的听着。”乾隆听得很专注，直到奏完，阿贵把礼单呈上，才轻轻咳嗽一声说：“这么说来，那马格尔尼只是辞色恭谨，仍旧是不肯按大清的规矩行大礼的咯。”阿贵见乾隆的脸色不大好看，加了小心说：“回皇上，他是外域人，还不习惯我中华礼仪，来北京求见皇上，主要是请求恩准英国人到内地来行商贸易，席间谈话也还是有通融余地的。奴才思量着，这些人唯利是图，只要小以利害，是不难就范的。”他还把福康安和马格尔尼斗口的事说了，看来他还是怕福康安的。乾隆听了，问于敏中：“你怎么看呢？”于敏中急忙躬身回答：“啊，我回皇上，奴才以为英国人是得陇望蜀之辈，其奸诈程度比罗刹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觐见皇上，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儿！可他心里想的是做生意，是传教。他们也想和西藏做生意，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拒绝了，就派兵打不丹来威胁，这明摆着是小人行径，断不能叫他们上头上脸的。他不肯行跪拜大礼，就请他走人。”纪云接过话茬说：“对，于敏中说的对，臣近日攻读《圣祖实录》，康熙24年开海禁，设海关，待到56年又下旨禁海。其实就贸易而言还是盈利不少的，那为什么又禁止了呢？这里头最要紧的就是华夷之防，看来英国不是一羽之辈呀，看他的东印度公司售卖鸦片，看他觊觎西藏，看着马格尔尼表面恭谨，却不肯行跪拜大礼，处处都透着叵测奸诈，我们自有三教，种种邪教禁还禁不过来呢，他们还想弄些洋和尚来传天主教。皇上，我们中华乃是天朝大邦，地大物博，银钱是小事儿，除了一些有钱人会购置点洋货装装幌子，买不了他们什么物件，所以并不稀罕和他们有什么贸易往来。这传教的事儿却非同小可，西朝大臣索额图就信天主教，非圣无法，闹出多大的事儿，这是很可虑的。他要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皇上就绝不能见他。不日有了这个先例，天下臣民百姓就会以为礼防也会有例外，领属藩国效仿起来，那朝廷又如何处置呢？所谓礼防是三纲五常之本，乾隆越听越觉得纪云说的精辟，但是他已经考虑好多天了，决定今天下旨罢黜纪云。所以听了纪云的话，他心里虽然赞成，却木着脸说：“这都是老生常谈，不痛不痒的有什么用啊？你纪云一口一个礼字，其实礼之大要在于清白纯洁，事国事君。你纪云扪心自问，够得上吗？”他突然发问，事先竟然一点征兆都没有，虽然不是声色俱厉，但是罪名却是不能清白纯洁，事国事君。对纪云来说，这真好比晴空霹雳，震得他蒙头转向。 阿贵和于敏中也都惊得目瞪口呆，殿里殿外的太监侍卫也都吓得面如土色。尽管纪元早就觉察到自己的恩宠在逐渐锐减，知道有人在背后捣鬼，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见乾隆猛然发作，还是吓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脸色苍白，颤声说道：臣焉敢不忠心事国事君，皇上一定是有宵小之辈从中挑拨是非，惑动天听，臣粗鲁愚钝，一介书生，跟从皇上数十年，从不敢有这样大不敬的心思啊，求皇上圣聪明察。说到最后，他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乾隆看也不看众人一眼，手里摆弄着汉白玉扇坠，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朕已经容忍你多时了，你手拍良心想一想，朕平常是怎么待你的？升官你是极品大员，赏赐你哪回不是头一份？你身为文臣，每天还能和侍卫一样用做肉，国家大政顾问垂询，朕是不是把你当心腹股肱大臣待的？受恩如此，你是怎么回报朕的？纵容家人通连官府，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伤人害命，像话吗？你给何建福写过信没有？你不要忙着辩解。还有，朕曾经赏过你三处庄园四处宅院，还不够你一家人住吗？为什么还要在外面私自购置房产？卢建增的案子里有没有你的份儿？和吏部户部打没打过招呼？他说着说着那动了真气，用手拍着案子又问：卢建增隐匿家产，是谁把抄家的消息透露给他的？还有更甚的，傅恒病重病故，你说没说过傅六爷一去大清变成多事之秋的话？说没说过军机处变成群龙无首之势？就连工业家务你也有高论，容妃宠信过于杨贵妃，这话是不是你说的？你置朕于何地，又视朕为何样人主？纪云跪在地上，听得脊梁骨直冒凉风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与家人门生子弟平常私下里闲聊的话都传进乾隆的耳朵里了。他这才知道感情自己早已陷入不测之地呀，可惜自己迟钝，直到今天才弄明白。听着乾隆那诛心的质问，头发懵，心发颤，连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但他毕竟是才思过人，久历宦场的人，迷茫一阵之后马上清醒过来了。皇上这是在气头上，虽然言辞激烈，但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要真是给自己扣上个大不敬的罪名，那今天乾隆是绝不会再见自己的。思量了一阵子才说：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纪云有罪，罪可通天，皇上就是处死臣，臣也绝无半点怨言，但是还请皇上莫察臣心，臣原乃放荡不羁之人，蒙皇上特检，不赐超迁，才得以位极人臣，执掌中书，公论私情，臣视皇上乃千古不遇之英主圣君，如皎皎之明月，纪云虽不消，从不敢稍有怠慢之心呐。他说的动了真情，惊慌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不由眼泪夺眶而出。